今天的饭吃起来怎么这么的鲜呢？
我是加这个，一方海苔酱。
一方海苔酱，
拌饭拌面好美味。
一方海苔酱，
咸咸甜甜真开胃。
一方海苔酱，
来自大海的恩惠。
走过半世纪，位于恒春老字号的一方海苔酱，
秉持家传美味，不添加防腐剂及人工香料，将高成本的青海苔作为原料，
手工制作，不破坏海苔其天然纤维及丰富营养，因而吃得到一丝丝海味。哦，是一方海苔酱，味道不错哦。
一方海苔酱，是您三餐的好凉拌。
是大海味道。
你这样做会拘谨吗？
有一点。
拘谨吗？
就好像要再伸长一点点，让他可以靠着讲话。
可以啊，可以啊，我可以靠。我帮你用。
没有，等下他让他伸长一点。
你要
再靠近一点点，
像我这样。
哎，这个深夜说的话，今天来了一个特别来宾。今天是深夜大来宾第八集，应该是第八集没错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来一个大来宾。
对，你就不要搞半天，就不是第八，
就是第九了嘛。
反正不管第八还是第九，
反正今天
就
是有
大
来
宾。
对，今天深夜大来宾哦，我们今天大来宾是哪里啊？谢。
我们大来宾要不要就是跟我们介绍？
对，跟我们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然后今天来这边开线录音，然后大概自我介绍一下，谢谢。
那大家好，我叫 Nadia， 然后我是全职插画家。我现在就是负责儿童绘本跟漫画，
哦，
对，就是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画风其实还蛮漫画的。
那想要问一下，就是你最近参与的创作作品是哪一本呢？
那我就是最近出版的书叫那个《18 Fates of Water》，那我还不确定台湾会怎么翻，但是他就是在讲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那他怎么从零到有，然后从练习，然后到一个伟大的书法家？
所以这本绘本目前在国外进行就是发售，台湾目前是买不到的，是这样吗？
台湾的话，你可以从博客来的那个外语书去订。
哦，对，啊，是分在外语书，
所以他现在是就是
所以他应该是说，他其实，在台湾已经出版，但是他现在目前只有就是
外
文
版外语的
版
本，
对
对，然后还没有专，还没翻成中文版，
对，还没有。
对，但是如果今天大家想要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内容，或是想要看那里啊创作，其实基本上博客来其实就可以贩售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
哎，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某某你是怎么跟纳迪亚认识的？
哦，
对，
上一次这应该是在那个 Boys， 就是我们的好朋友，要 Q 一下他，就是昨天才参加完他的画画课。
李成豪吗？
对对对，
来谢谢李成豪，
谢谢李成豪，李成豪，我们有 Q 你哦，就是在那个他的小南风展览吧？
对
对
对
对， 對， 對，去小南风展，你是因为其实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后来问 Boris， 他说是因为你有去他的展览看，然后才认识，还是说你们在之前就认识？
我也是因为去他的展览时候就是认识他。但其实 Boris 那时候出书的时候，我就有在成品有看到他的书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看到你的书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有开始聊一下，这样子才之后才比较认识。
两个就先相拥而哭，讲说创作路好辛苦，
好辛苦啊！
那个卫生纸可能要十包。
对，我记得是从那时候开始，然后 Nadia 就在我那时候有发现动态嘛，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就是绘者，因为我们一直对。不管是插画家、作家什么之类，我们都这一周是我们就是未来想要访谈的对象其中之一。我们都会觉得说，希望可以透过深夜说会话，然后让更多人认识台湾的插画家，或者是外国的，或者都好。就发现，这是 Nadia 在回我们的讯息，然后就聊天聊聊之后， Nadia 就说：“ 哦，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来我们的节目上聊天，然后我就当然觉得很开心啊，觉得天哪，
真的是受惊受惊，
对对对，受宠若
惊，
对对对对对，
哎，这是一种受惊吧，惊吓惊啊，你干嘛？
哎，是真的是真的，
是我们说话要说好，
哎，怎么样？受惊这个词不好用是不是？
蛮好的，
对啊，是不是？
可是有点吓到，然后就觉得啊，好开心，可以跟他就是有这样的合作。然后其实我们这个。敲这个这次录音敲了大概四个月吧，四个月前就先敲了，嗯，然后就在Nadia要去再去回美国的时候，我就已经先跟他见过一次面，大概讨论了一下内容，然后想说，哎，可不可以透过这一次就是由他的绘本，然后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他自己之外，然后同时也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哎，像他现在在美国跟在台湾两边跑啊之类的一些，就插画家的秘辛，可以在这一集里面听到。
我会觉得说。两边的生态非常不一样，应该这么说。因为其实台湾在插画的话，可能比较着重在图像。嗯。然后那美国我不是说没有，那我先以我熟悉的领域讲好了，出版业。嗯、那在美国出版业的话，大部分的出版社会选择跟有经纪公司的插画家合作。嗯。那为什么呢？因为经纪公司的话，他签你，他一定是有看到你有市场性。然后你的书是可以卖这样子，你的风格可以卖，应该是这么说、哦、因为其实很现实嘛，我们出书然后一定要读者去买，那才可以给更多人的去看啊。那在台湾的话，我知道是台湾大部分出版业的话应该都是自己会去可能投作品集，然后或是说参加比赛，然后被出版社诶有看到了有缘，然后大家
我这边想要插画一下，就是应该是说，因为我刚好自己周边有蛮多插画家的朋友，或是独立接案的工作室这样。然后这边的话，就那时候就是某某在设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这边就会有一些想法跟想要问Nadia这样子，因为如果就我现在知道台湾的就是这样子所谓的插画家，他们在接案子的时候，其实。很多就是比如可能在一般的这种可能网络上面有自己的作品集作品网站，
对对对，
然后呢可能就是透过我必须要说，其实大部分我现在目前周边的朋友他们接案都是靠口耳相传，对，然后或者比如可能就是他也许可能得了一些奖项，然后呢去定义出自己的风格之后，然后自然会有出版社找上他，那或者是说可能曾经有去配合过的人，然后他可能就出版社的企划就问他说，诶，你这边有没有认识的插画家，我们刚好最近想要找这样子风格的、嗯、对，基本上好像我这边接触到的很少是用经纪公司去做这种配置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因为当然就像说我们所谓这种经纪公司啊，我们先不要论这种所谓的插画家经纪公司、嗯、我们一般所谓的艺人经纪或是模特的经纪，它基本上的话就是它的经纪公司当中里面它会有非常不同样貌的风格，
对
对，然后到时候其实可能就是出版社在跟这个经纪公司接洽的时候说 OK 我最近的文本想要搭这样子的风格，你们有人选吗、嗯、然后这时候你就是可能就 maybe 就推荐Nadia或是就类似像比较符合这个文本的风格这样子，对，那这边的话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如果今天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聚焦在就是你认为就是为什么当初你会觉得在国外的这个市场从事这种接案的工作，你觉得要去搭配经纪公司，那或者是说你觉得台湾跟美国的这种插画的这种案子，你觉得就是就你目前的观察，你觉得差别在哪里？
哦，这边我带一下，就是我是后来去旧金山念那个插画所，那我的老师都还是在线的插画绘本插画家或漫画家。那我的绘本老师他就有说，为什么会要签经纪公司？是因为他们会很多出版社还是会觉得说，有经纪人做保证的插画家，我可以比较放心的让他去做。
哦，
对，
它算是一个
保障
，可以这么说。那应该说看每个人解读的方式不同。那我的老师是这么跟我说。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大家毕业的第一件事，我知道是大部分同学都会很迫切的想要签经纪公司。
嗯，
对。那签经纪公司的话，当然也是方法很多嘛。你看你是投作品集过去呢，或是让他在网络上看到你呢，或是。比较少是可能谁跟谁推荐，比较多还是自己去曝光。那我比较幸运的是，我那时候毕业后，我参加了几个绘本的研讨会，那我的经纪人就有在研讨会看到我作品集，所以他就决定要签我。
哦，所以是经纪人找到你。
对，我算是
蛮幸运的。星探的概念。
哦哦，星探。
对，就像刚刚学长说那个，不是说只是单纯艺术经纪人的话，其实就是很类似的概念。
对啊，
因为他就是会看你的感觉嘛，那然后决定说，诶，这个人有潜力，我愿意签他。应该说艺人的经纪人，他们可能是看这个人的外表，或是看他的那个气场，这样说。那我们的话，我们就是第一个看的是作品嘛，因为这是很视觉的东西
啊。是，
对。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是他会说，诶，那我可不可以跟你谈一谈？那这个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未来你要跟这个人当作合伙，就是合作的关系，你必须了解说你自己适不适合，你会不会愿意跟这个人就是有做长久的一些合作。
合作，嗯，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前前后后有谈了四五家经纪公司。
哦，
对。那这一家经纪公司是那时候我们谈，然后他有希望我再多画一些儿童类的图，但他中间就是不管我跟别人谈或怎么样，那因为我还是会一直发我的作品嘛，他就一直在追踪我，就是他后来就有跟我说，诶，我觉得你的儿童类型的图很多，那我们要不要再来聊一次。嗯，然后我们就是后来聊，他就说，那你愿意跟我们签约吗？哦，我就说，哦，我当然愿意啊。
哦，原来是这样子。
那是哪一个，是哪一个点让你觉得 OK， 这就是我想要的伙伴？
应该是说我觉得他很用心，然后他很细心。因为其实经纪人他一定不会去浪费他自己的时间。
对，
他今天就算不签你，他还可以签好几十个好几百个人。
哦，
但是我的经纪人他让我看到就是，哦，他是真的用心，然后他真的有心想要签我。然后后来我们合作后，那我也有遇到一些可能需要沟通的方面，那我不是那么知道说要怎么沟通，我就会请他帮我，他一定会帮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哦，
对。所以那时候应该说第一点，我看到这个人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真的有心。对，他不是只是把我当作，哦，你就是
一个商品，
身材工具，
身材工具，
赚钱的工具。
对，而是他是真的关心我。
哦，
对，他甚至每次我接一个案子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要考虑你会不会太累，他不希望我太累。
哦，就是
反而像有点像家人，
很像伙伴啦。
啊，
就是真的是一个伙伴关系。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很幸运啦，可以跟他签到。对，
哦，
因为台湾之前就是我记得几年前的时候有一波刚好是这样子的经济纷争，就是，哦，台湾前几年刚好有一票就是这样子的图文插画家，那那时候还是会仰赖经纪公司。嗯，但是后来发现他们可能会有一种恶意剥削，然后甚至可能就是版税瞧不拢啊。嗯，或者是有点像是真的是利用他，然后去做其他可能他不知道的利益取向。可能未来想要成为这样子的工作，这样子的职业的话，其实第一个，如果今天有经纪公司，他也许可以帮你挡掉不必要的子弹，包括像沟通。
嗯，
然后呢，再就是你也要知道说这个经纪人他有没有真的是以你为出发点，他有没有关心你的作品，或者他真的喜欢你的作品。嗯，然后他愿意把他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推荐给大家。嗯，对。那还有就是未来如果有这样这种图文创作家，你认为如果他们在选择经纪公司的话，还有哪几个要点需要去做考量的？
我自己的建议啦，我会建议一定要就是面对面谈，或者说电话谈。因为当你谈的当下，你才会知道说你跟这个人默契怎么样。
你是不是比较重那种讲话方式的感觉？对了就是对了，是属于这种吗？
我觉得我是耶。
嗯，我也感觉你是。哦，就是，
但这个很，欸，很冒险呢。
所以货比三家。
有种在试婚感，试婚感。
哦，
对，
感觉
也是要试，
啊，讲话有和，然后对。
对，因为其实说真的，嗯，我觉得这跟谈感情有点像，因为你一定会，嗯，你相处你就会知道说，诶，我跟这个人投不投缘。
嗯，
对。那我应该说我会觉得说，对我来说经纪人的话，当然他一定要替我把关很多一些可能合约啊或是一些案子的状况。那再来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很信任他。
是，
所以我要感觉到我跟他讲话会非常舒服。
舒服。
嗯，
对。
对对对。
那当然那不一定，那是我的方式。那也有可能就是你可以觉得说，哦，我情感上信任，但是我在专业我信任你，你一定可以帮我处理好，那没问题，我们就是合伙关系。
嗯，
对，
哦，
嗯，所以对，这就是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那回到就是这一个作品啊，当初是怎么遇到这一个作品的？就是想要很，我还蛮好奇的。对，
其实因为我的经纪公司，他们每一年他们都会帮我们寄作品，然后给不同的客户，他们的那个出版团队看到我作品集了，然后他们 就问我经纪人说，诶，我们最近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不知道娜迪亚她时间可不可以配合。对，然后那时候因为他们就会先给我看一下大概故事的大纲嘛，那我经纪人会再给我看，那时候我看我就觉得，诶，就是我第一个是先，诶，这样的故事很特别。对，尤其就是它是比较怎么说，就是那种书法或是中华文化的东西嘛。
对对对。
对，然后可是在美国出版，我其实我个人是我第一个是
觉得蛮有趣的。
对
啊，
就蛮
冲突的、啊、
我现在想到那个，你知道就是那样子的角色分配哦，你要想看那个出版社的窗口可能是个外国人。
对。
然后这个作者也是外国人。然后他们找到你，然后去接受这样中华文化，然后去做传递，就是应该是说，他对我来讲，这个整个作品看起来会有点像是以一种国外的思维，然后他们认为这样子的题材很有趣。
其实我觉得我很开心的是，因为在找资料过程中，然后在创作的过程中，出版社给我很大的发挥空间。
嗯，
对，
我自己很喜欢这本书的封面，然后我注意到的是，就是你写了很多零。然后我就觉得，欸，很有创意嘛，就是应该说大家会去以那种，嗯，像文字去，对，你用文字去表象这一个画面，
嗯，
对我来讲算是很特别，因为我是有注意到这一点的，嗯，而且我也很好奇，就是因为里面这一本绘本当中有许多就是书法的部分，是你自己写的吗？
书法的话我很多是临摹，但是像你刚刚说那个临是我自己写的，
哦，
对，我那个字我好像写了十几个字，然后才挑到一个我觉得啊这个感觉可能对。
可是我觉得不论是临摹还是你自己写，我觉得都很好看的，欸，
而且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当初怎么会想要用文字去表述景象这件事情。
嗯，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我们的字都是从图像来的嘛，
对对对 对
啊，所以才会有甲骨文嘛。然后这个字，应该说这个汉字嘛，最漂亮的一个地方，它既可以是文字，又可以是图画。对，
哦，
那我觉得如果借着这个机会，可以让大家对这个汉字有兴趣的话，我会觉得蛮欣慰的一。
有最后几页有你有特别在帮从甲骨文然后到文字那边，
对对对，
你有再多做一些，
啊，我就觉得还蛮用心的，嗯，因为毕竟他这个出版可能就是我们是用英文嘛，等于说别的文化人会来认识了这个文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连结。
嗯，
对，
就是像我在那个蝴蝶页啊，然后我就是有设计就是一个物件，然后再慢慢转换成文字的，
是是是，
对，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因为小朋友他会说，哎，欸，这是什么什么字，然后他就去看，啊，哦，原来这个字是对应这个物品。
对对
对，
嗯，我就觉得很用心。
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最喜欢的那个画面是刚好就是有一点像是两个人物，然后他们再去做一个景象的对谈，然后上面的话就是会有那个刚刚说到那个汉字，就有山跟林的状态，
啊，在中间。
对，就是中间，然后就是山水画那个部分。
对，我知道那一张是我画那个王羲之，对，
这一张吗？
对，
像是这张，
然后还有另外一张是两个人对话，
对对，
有两个小朋友，有两个人物，
嗯，
然后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应该是在前面几页，对，后面在后面一页，好像后面一页，哦，
我们现在正在翻书，各位同听众，
对
对
啊，
哎，对对对，那个是羲之，王羲之，
这里也有一个山字，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就是你可以从这一本绘本当中，不只是看到画面，也看到文字上我们熟悉的汉字。
对，
其实连那个太阳也是
日，
对
对，
日，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会喜欢这一个画面的原因，是因为当然前面有一些景象的东西，它可能是为了要去辅佐文字，所以它去做一个图像的表征。
嗯，
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它会带有一些比较，对我来讲，它可能会有一些想象力跟奇幻的色彩，嗯，因为它一定会有一个所谓虚跟实这样，所以那时候会觉得说，看完这个故事之后，怎么去定义？决定要用这样子的风格或这样子的创作跟这样子的笔触，因为一定有很多美材，
嗯，
那你为什么后来最后决定用这样子的一个表述的方式去进行这一个插画的这个画作？
其实那时候有几个画面是我就有想说，欸，我要不要考虑把它跟水墨画做结合，
嗯，
哦，
对，然后再来就是像我里面有些结合文字，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因为那个很多文字都是从
形开始衍生出来的这样子。
对，嗯，那我觉得也许我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对可能文字不是应该说汉字不是那么熟的读者会产生兴趣。对，
哦，
嗯，那其实那时候我在画那个水墨画的时候，我也是，应该说那是我画最开心的部分。
哦，真的吗？
对， 因为说，因为我那时候其实画，我决定要画那张图的时候，我有在考虑说，我要不要真的画一幅水墨画？
嗯，
对。那后来我就想说，哎，也许我电绘也可以试出这样的效果。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堆了好多层哦。我记得我好像堆了有快三十几层的图层了，
三十几层，
因为应该说在那个，因为我是用 Procreate 作画，那 Procreate 它有那个图层的限制。那如果假设我今天是用 Photoshop 画，学长了解那个 Photoshop 可以图层更多。
Procreate 它就是真的会有限制，这样。可是也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会用 Procreate 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笔触抓的还蛮拟真的，
对，是真的。
而且它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可能在用那个 Apple Pencil 的时候，你点那个荧幕的时候，它真的会有因为因应不同的素材而有不同的回馈感。
对对对，
对，这个是还蛮，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好因为也因应就是 Procreate 这个软体的产生，然后我觉得让很多创作者或插画家，他有可能也许用。也不能说它是比较便利的媒介，但是它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我觉得其实会让更多创作者有不同的选择。
对，其实你真的说它便利，我不会这么觉得。
对，所以我不会说它便利，對對對對，就是应该是说它可能会提供创作者有不同的选择。
对，
而且这个选择来自于就是它当下，比如说可能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因地制宜、受地制限，然后有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你说如果真的要画一个水墨画，你知道要给息要传很多、
哦、真的很多。
对，所以就是如果以这样子的素材来讲的话，的确就是 Pogo 会稍微便利一点点，但是他可能就要去模拟拟真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挑战。
对
对,
对，是真的。对，那其实我会觉得创作者没有一定要说诶我用手绘比较厉害，或者我用电绘比较厉害。
当然
啊，是。
主要是你舒不舒服，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因为我们上礼拜在做 live podcast 的时候，就两个截然不同的，就是 Boris 喜欢用手绘的方式，
对对对对，
他就是用他最喜欢的油性粉彩，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舒华古草是使用电绘的方式，他两个人呈现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对,
对, 对, 对，
就后来我发觉我觉得可以总结一个，就是不管已经用什么样的媒材，但是他如果能够忠实的呈现你心目中的那个画面，那它就是适合你的媒材、
哦、那很重要。
对,
对啊，
没错。
那Nadia，在我记得之前在跟你聊的时候，你说你在决定你最后的画风的时候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从以前到现在、
哦、这个要分享好多了。
没关系，可以分享，
就是想听你的分享。
对对对对，
就是、
想知道。
我那时候跟默默在聊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就是都是对日本漫画很有兴趣，
是是是，
对，所以一开始我的东西也都是看日本漫画然后去画的。那时候为什么后来我会决定去美国念书，我觉得应该说我选择美国是因为我对美国的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哦，它就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
嗯，
对，那我是喜欢画画的，可是我也有考虑过，如果今天我要以画画这件事情为生，我够这个能力嘛，这样说。因为其实现在做插画业的人这么多，你又要怎么让自己脱颖而出？所以那时候后来我也是跟家人有讨论到，就是我想要出去看，然后我也想要出去学。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很独立的插画科系，然后当然就是其实父母那时候也会很担心，因为其实我觉得长辈都会觉得说啊，做艺术这条路哦，你养不活你自己的啦。
嗯、对，很多人都会这样。
对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是啊。好像是真的
沒有，没然后现在马上就是你知道那个听众都会这样，你知道综艺衰这样子。
对，
我想说，我想说你还讲说没有啊，证明我自己。
过去
讲了一个，
过去爸妈都说艺术的话就会养不活自己啊。然后我去了这几年之后，发觉啊，真的养不活。然后想说，哎、欸，怎么这样子？
我修改一下我说的方式，应该说很辛苦，你要非常辛苦。你的前面开始，你可能不知道你要跑多少，或是接多少案子。然后你才可以慢慢的稳定你自己的生活，然后还有你的事业，这样说。所以我觉得也不只能说就是爱养不活自己，而是说太辛苦了。对，那我那时候后，那当然因为我爸妈算是担心，然后也应该说反对嘛，也不是说反对，他们还是让我出去念书，但是他们真的会很担心说你确定吗？你真的确定吗？那我觉得我能够做到的事就是我要证明我真的做得到，然后我要证明我真的有进步。所以我每次只要课堂有画的东西或是我作业画的东西，我一定都会传给我爸妈看。
哦，
对，那我相信我爸妈看我这么多年嘛，看我画这么多年，他们一定看得出来进步。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想要去实现一件事情的话， 也许你的父母不是那么同意，或是可能周遭人不是那么，
就要买18个水缸。
十八水缸太多了啦。对，这个你要考虑好你有没有钱啊。对，但简言之就是你要去很努力的，也许别人不能认同你，你要认同你自己，然后你自己努不努力你自己最清楚。对，那我觉得我那时候念书的时候其实蛮快乐的，是因为就是在画画嘛，
嗯，
然后而且我们就是除了上课画画，下课也有很多就是那种像是workshop， 我们就可以去，对，我们就可以去不同 workshop 画画，然后有一些是什么，就是可能 model 会穿剧服啊，然后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就是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一个是那个我忘记是课还是说 workshop， 但是就是有驯兽师他们会带动物到现场，对，然后我就看到我同学画那个花豹，对。然后你就觉得很神奇，是因为你没有那个机会真的去绕着这个花豹的四周看嘛，因为毕竟我们在动物园，我们只是会在远观看，对，所以我觉得是很难得的，因为这对我们插画家来说或是绘画者来说，我们看实体的东西跟你在看网络上找的图片那一定是有差别的，你可以更了解到说这个东西的材质，对。后来当然就是因为我念研究所，我们必须要做中间的提报，那就是说你要画什么东西，然后你要找很多资料，那你未来工作有没有可行性这样子。
嗯，
对。那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我刚进去的时候是选漫画组，我们分了两个组别，一个是传统插画，然后一个漫画组。然后传统插画的话就是绘本啊，然后还有那个商业的一些插画或是社论类插画或者在杂志里面的图，
嗯，
那漫画就是真的就是漫画
啊，就是画漫画，欸，
对对对对，
像 Marvel 那种啊，
可以这么说
哦，真的，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
那时候他有要求，就是限制说，就是你的毕业，因为有点像是毕业制作嘛，
对对对。
那你的毕业制作，他有规定说你一定要画几期漫画，因为这个东西跟故事脚本有关的，欸，
对对对
对， 對，因为我有点不知道说，因为如果是以商业插画类的话，你大概可以想象说，哦，你大概可能 maybe 有几幅，但你知道漫画的开幅很多，就是有时候让我说，天哪，我真的是要出一个，你知道，就是要外星人打怪的完整故事吗？
完整版。
我们的话，不管是漫画还是传统插画，我们就是15件。
15件
，就你可以说15张图这样子。
哦，
对，那可能对漫画的同学来说，那他可以画一个章节，或是可能取一个重要的那个故事，
故事情节，
这样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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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那反正那时候后来，我是因为听到我的同学们说，就是在美国，应该说那个时候漫画大家还是当然都比较以Marvel 或 DC。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對。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我的风格好像不是走 Marvel 跟 DC。
我很难想象就是王羲之跟王献之，然后他们拿出一些奇异顿时的东西，然后在对
抗。我觉得这可能会下风，
就是会有
搞不好大卖啊。
对，
好，那我之后跟出版社讨论一下。
对啊，
他就画一画，然后从里面出来，然后拿出书法一直画
新的角色啊，新的角色
之类的，
就是水墨版的 Marvel， 就我觉得还蛮有趣，
拿出毛笔这样大挥。
哦，所以那时候是有说到，就是你其实有去做市场的考量，应该这么说嘛？
对，可以这么说。
你就决定说，好吧，那我就默默的，就是从漫画组改为插画组这样。
对，然后我因为我们漫画组有个老师，他真的是我的恩师，然后应该说我的插画所的老师都是我的恩师。那时候我就对老师说，欸，老师我要转啦，我要转到传统插画去画绘本了。那老师就对我说，嗯，没关系，反正你有需要我的话，你都可以来找我，就是谈。对，那
很棒。
那时候其实因为我自己也知道说我的风格不是那么成熟，这样说。然后，而且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的信心很被打击，就是其实留学生很多嘛，然后我就可能看到可能很多同学啊，他可能不是本科系的，然后也许可能他是以前在台湾成绩很好的学校，然后他又很会画，那我就觉得说啊。我成绩也没那么好，然后呢我也能够做的就是画画这件事情，那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会觉得心理压力很大，可是我那时候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今天就是来念书了，我就是要从零开始，然后我就是要把实力打好，那就是像大家说的，其实插画家最重要的就是风格嘛，你要让你的风格有辨识度，你看像就讲火影忍者好了，你看他的风格，我们马上就看得出来嘛，对我来说这是不是一个成功的
地方，
对，成功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找了很多资料， 那我们那时候找资料的时候是当然是先以喜欢的插画风格为主。
对，
那我那时候找的插画风格是伊莎贝拉亚瑟诺。对，台湾读者应该还看过蛮多他的书。
哦，真的吗？
对，举例哪几个作品？
对，大概是
这样子。我们到时候
伊莎贝拉
他的书，
我刚刚不好意思，我刚刚讲伊莎，我想说是喜饼，是不是？不好意思，对，
伊莎贝娜，
伊莎贝拉
，Isabella Arsenal， 他
好。现在我现在目前现场看到了两位我们的那个主持人在用手机搜寻，
我想说看一下哦，博客来书店有，
对对对对对，
哦，
所以他可以算是蛮影响你后面画风定义的人吗？
可以说他是前期，
前期哦，对 ，OK， 因为我相信就是可能这边我们等一下可能也会提到，就是因为其实在创作来讲的时候，如何慢慢去厘清说自己的风格，
嗯，
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相信有很多不管是在学或线上的插画家也想要知道，因为我们当然也知道，就是你一定要先定义好自己的风格，
对，
然后你这样子的话在市场上才会有辨识度，所以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你这个创作者刚好是你想要去
临摹，
算临摹吗？就是想要去临摹，因为你喜欢他的风格，所以你开始先。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从学习跟模仿开始，
对，
所以你喜欢他的风格，然后慢慢从就是临摹跟模仿之后，慢慢去厘清出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或不要什么，或是你认为在你的创作当中可以添加什么，然后慢慢去定义嘛，对不对？
对。
那我们来举例三个你喜欢的作者、画家、插画家。
或是漫画家也可以。对，對，
火影忍者那个算吗？
岸本齐子算吗？
岸本齐子可以啊，也可以算。
哦，對對
對，
没有啦，就是以你自己三个，
以你自己三个。
我那时候是Isabella Arsenal， 然后再來就是门小雷。
门小雷，
他是香港的一位插画家。
嗯，
对，然后他的墨线用的很漂亮。
哦，墨线 ，OK。
对，那再来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 Snoopy 的创作者
啊，
对，
喜欢 Snoopy。
对，应该很多，应该说我那时候在画的时候，因为我就是等于是从漫画转过来嘛，所以我那时候很常用墨笔在画画。
对，
然后就我的好多的同学跟朋友就说：“欸，你的风格感觉跟那个 Snoopy 的风格很像，
很像。”
对，
漫画的那个就是他们画漫画那个风格。對，嗯
嗯，然后我就觉得说：“欸，真的吗？”然后我继续看，然后欸，好像还真的蛮像的。对。但是
就有点潜移默化，然后可能因为喜欢，然后慢慢的有被感染到吧，我想
有可能。 对，
对啊，
可是那是因为我自己不会去想到的，
对，不会去察觉。
对，然后而且为什么后来我会用墨笔，其实应该说那时候前面在找风格的时候，Isabella Arsenal 他的画很多都是可能铅笔啊，或是一些他就是不是比较不像墨笔这么的硬吧。
嗯，
然后再来就是我那时候后来有修，就是我修课的其中一个老师有对我说，就是墨笔太漫画了。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突然从墨笔改成铅笔的时候，我有点不知道我在画什么，应该这么说。对，因为我最喜欢就是墨笔
、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有点挫折，因为
所以那个当下应该你会很拉扯，对，因为其实这是你喜欢的
美材，喜欢的
美材，但
又不能用，
被否决了，不能用，然后又要去用一个你不习惯或不喜欢的美材去做，
比较深色的美材去做。
哎，题外话，那个我想门小雷应该默默会喜欢，
对吗？
本人蛮正的，
奇怪，欸，
已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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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先走一下。
默默现在在，
因为我刚刚不是因为我刚刚用笔电嘛，然后我申请门小雷，然后有一个。第一张照片什么你知道吗？他侧身，然后穿着紧身背心，然后这样弯腰，然后再画画
啊。
然后想说哦，而且，
啊，嗯，
就是这张啊，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应该很辣吧？
对，
欸，
他本身
有点漂亮。哎，我们把砖，我们把东西拉回来，我们等一下再看。
他本身有在练那个钢管舞，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我看到，我看到，
看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而且，
我先去追踪，
就是你刚刚你的偶像就门小雷啊。我刚刚简单看一下他的那个画风，他让我想到那种8090日本那种，就是有点像是，
哦，欸，有点富江，欸，
有点没有，就有点像是那个时候城市猎人的那种风格。
嗯，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
对我喜欢那种风格，就是有那叫什么什么系什么派啊，就是有一个音乐风格也是走这种路线。好 ，OK， 题外话 ，OK， 我们继续。对，谢谢。哎，那时候的遇到这样子的挫折，就是拉扯的时候，你后来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
后来就是遇到我另外一位贵人的老师，这个老师很有趣，是因为他那时候也没有说我的铅笔不行，但是他只是就是我们都觉得诶这个感觉不对，但是有一天他就看到我画墨笔的东西的时候，他就默默走过来说Nadia 这是你画的吗？我说嗯是，他说嗯，他那时候英文是说 Oh I don't wanna be mean but your pencil drawing is boring对，然后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用墨笔画，你的墨笔画起来是真的很有趣，然后我就问他说可是我听到就是另外的老师说就是墨笔会太漫画，但是他跟我说你不要设限自己，
对啊，
所以你才会讲艺术不设限，
对，
就是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对不要去设限，因为
起码那个设限你的老师大声讲出来
你不要害我在这个产业
上开玩笑的啦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会，就像我们前面那时候在正式访谈之前我们就讨论说就是遇到什么老师很重要
对
对对对 对, 對、啊、所以是透过这个老师然后决定你最后的画风吗？
算是
哦，所以就有点像漫画，然后又有点在使用自己最喜欢的墨笔，然后作为创作，
就等于他自己独树一格，他自己的风格。
对，
對
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创作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就是你也可以说，就是我是用漫画的风格画插画，你也可以说我在插画领域当中，我用漫画这种素材，但是这就是我的风格。然后我觉得就是有找到，我觉得其实最棒的原因，就是最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你厘清出自己想要的风格，而且定义了这件事情是好事。这样
对
对。那你有在做这个绘本，有没有觉得最开心或最难忘的事情？在或者是说，在你做，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看到的这个作品嘛。那你还有，当然等一下会请你再介绍一下你其他的作品。那这一本，因为今天我们收到这本书，就是 Nadia 提供的这本书，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很开心，然后或者很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找资料。
哦，真的？
对，应该说
史料是不是？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就是接触这样的题材，
就是这辈子可能想过我应该跟王羲之不熟吧，王羲之不熟，
王羲之
对，王羲之王献之嘛，
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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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因为你们去知道他们就是他们两个人关系，
他们是父子关系，
对
对
对, 對。
然后所以就想说，哦，我可能以为我在国外念书或者我在国外工作，我应该不会再去接触中华文化，
我可能会写 Stanley 的东西吧，
对
对，
就会发现天哪，我竟然还要就我竟然会去。要回去找这样中华文化类似像这样的史，那个史料，
还要写书法，
还要临摹，临摹书
法，
这真的蛮有趣
的，真
的
很好看欸。其实那时候我有注意到，就是那个你写的那个书法字是好看的。
对，因为我们婚姻本身也有在写书法，
对对对对对，
啊、我们都有啊、就是。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对不起，对。
對
而且我们是不是在念中？我们因为我们两个念
中
文系，
我也是
啊、哦，对，
我真的不会写。
那因为我们那时候中文系比较有趣的地方是我们好像真的有上书法课，然后我们还要做展览、嗯。
对
对。我们那时候真的有写，
我们那就是一个学分这样子。
那你们会就是有说一定要写哪一个类型的字吗？还是
好没有风格？
我那时候我
也没有写十八个水缸，
对，因为
十八个瓶子就不错。
我不知道说那时候我在中文系的时候，然后我才发现，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国高中临摹都是柳公权，就是那种比较娟秀这样。
對對對
然后后来发现我在中文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风格好像蛮适合写隶书。
嗯，
对，就比较扁平，哦、然后比较头大伟大那种感觉。
后来有找到自己想写的风格，
对我后来找到自己的风格，对，對就是后来发觉、嗯、哦，原来我适合这个风格、嗯。但是以前国高中就只是临摹、临摹再临摹、嗯。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在学习过程当中也慢慢理清楚、嗯，哦，原来透过这个学习的机会，然后知道书法文体有这么多种这样子，然后。好，所以等于说，刚刚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就是你觉得找资料是有趣的，是在中间你有遇到什么，就是觉得啊，原来就除了这个过程之外，还有
意
想
不
到的事情。
因为说，其实学长刚刚有稍微带到了，我那时候会觉得找资料很有趣，是因为就因为故事角色是在讲王羲之、王献之嘛，那找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在写的方式，他们是任何的字形他们都可以去写，然后任何的握笔方式都可以去做，对。那我其实那时候就一直在反复思考一件事情，我们在教育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必须要追寻某一个特别的观点，然后这个只有追寻这个观点才是对的，那如果不是这个观点的话就是错误的，那我就一直在反复思考，真的有这么的绝对吗？还是是我们自己设限我们自己了？
嗯，
对。
哦，你的问题好哲学。
不是，因为 我听到这个问题反而会回推到你一开始对于自己的墨笔跟铅笔这件事情，
哦，
就是你当初也是设限了， 就是自己，可能因为别人的就是的，
我刚刚也这样子，我刚刚也听完那个就娜丽亚对话之后，我说哇，感谢王献之，
对啊，他帮你，
大家要记得买啊，
因为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会创作，然后有时候透我相信就是在创作的时候，除了跟出版社或是我们的窗口去沟通之外，因为我们也要找资料嘛，那有时候就是可能因为这个案子的关系而你找了平常你不会去接触到的资料，
对，
然后透过这个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他可能有一个点忽然触动到你，然后你就觉得说这些东西都是你没有预料到的获得，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找资料是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天哪，我现在敢说我不敢说我是就是双王的达人，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创作脉络跟他们的文体，你会觉得我多了一个我知道的东西，我觉得那种学习的获得是我每次在就是在做平面设计，因为我在做平面设计，平面设计案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开心的这样子，
对
对啊，
对，就是我觉得找资料第一个我们学习到新知识，然后再就是我们会去反思，可能我们应该说我会去反思说为什么他会做这件事情，
对，
那为什么
很
对
很重要，
对，很棒，
對，那我觉得所以这对我来说它不是只是一本书，而是它其实有点在勉励我自己，
哦，
对，
他应该你找到想到的这件事情就是有反馈到你之前的一些历程吧，
对，
就像我们刚刚所聊到的
求学历程也是啊，
对啊
对啊对啊，你看其实说真的就算再有天分的人你也要努力，然后呢你努力，但是全球这么多人有天分的人不是只有你，而是很多人，可是他们也很努力，而且他们甚至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在适应在生活上，其实我觉得不要说我们一定要成为什么最厉害的人，不用，但是我们可以想想以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趣，这样说，
哦，原来如此，
对，因为最近刚好也在跟学生聊这件事情，然后我后来发现就是好像你我们过去的学习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因为可能传统的教育，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 model type， 就是我们会认为我好像要成为这个人，我好像要成为以这个角色为标杆，我必须要去往这个地方学习，但后来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在社会上工作一阵子之后，你发现就是成为自己是最重要或者也是最好的最棒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就是你有自己的模样，你不是属于谁，你也不是谁的模样，而是你自己，而且你有自己的生存方式跟生活的价值，这样子
我觉得也跟那种教育现场有关，因为我们常常会拿很多人的成功案例去告诉别人说他这样子就成功了，所以很多孩子可能就觉得说我一定要透过某一个样板 SOP 或什么样的方式就成功嘛，但是其实成功有很多种样貌，
就很像回到创作部分的话就很像就是你终于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创作风格，
就适合自己最舒服的方式，
对，
没错，
所以你在创作到这边你找到你自己之后你觉得你还有些其他的一些作品吗，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其他曾经有的作品的内容，
或者是说在国外就是接着其他案子，
对对对对对，
甚至我想要知道说以创作者来讲你目前的话就是完成这本书，那你后面有没有可能在台湾或者是在国外你有没有什么接下来想要完成的计划，
或
者
是
连展这样子的概念，
应该说我这本书其实是我第二本书，那我第一本书是漫画，然后也是美国出版，然后也是历史上真的有存在的人物，对，她是一个女性的灯塔的那个守护者嘛，这样说。对，然后她这一生就是救了很多人，就是
你刚是不是想妈祖？
不是，我刚刚想说，那天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我刚刚想说，你第一个作品，然后也是真人真事，
对，
然后这样子，然后现在王姓父子档也算是真人真事，
对对对，
想说天哪，我会不会以后就定义为历史人物的风
格？动画历史人物，
就是你懂吗？就是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有这个想法，说我怎么都在做相关，就是这种文史哲报告的东西，
是你喜欢的吗？
我是喜欢，就是这种很鼓励人的故事，因为是真实的人嘛。对，那我其实没有想过说去画历史，就是定义自己去画历史角色。对，但是我的朋友确实有说，你好像蛮适合的、
oh, 对啊，因为我刚好说你第一本第二本，然后应该是说我们自己不想要被定义，然后发现我接案的属性好像都类似那几种，然后会不会就是也可能像是 也许像是出版社，嗯，或是你的经纪公司，或是看你的作品的时候，慢慢的也会认他外面的人，你没有设限自己，但外面人会认为，诶，就像你朋友说的，你好像蛮适合做这种历史故事风格的人，这样子，嗯，就这应该也是你就是意想不到的吧？
对啊，其实我没有想过说，诶，我的东西可以跟历史人物做一定就是相对的连接，我不应该说一开始我可能会觉得说，诶，为什么？但是后来想想。嗯，其实也没差，因为这些故事我觉得是可以鼓励到我的。那如果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我为什么不去做？
嗯，是。
那我现在还有一本，就是我当然后面还有其他几本书啊。那
对，
今年可能会再出版是一本chapter book， 那也是在美国的。那它就不是真实的人物啊，当然就是有书写的啊，然后比较给儿童看的。那稍微带一下，她就是一个中国的小女生，但是她是被美国的家庭领养。
哦，
她就是她的角色是一个很会做体操的，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找了好多体操资料。对，然后刚好那时候因为我在画这本书的时候是去年嘛，
冬奥，
对，冬奥，
是冬奥还是奥运还是冬奧
东京奥运嘛？
东京奥运，
冬奥
应该
冬奥。
对，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一定我有在追那个比赛，然后我就看到那个那个美国的那个女性的新秀那个体操选手，她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忘记
了。她、啊、有一个后来是不是不参赛啊？还是就有一个很强的那个新秀、是那个吗？
对。后来对，然后那个我就觉得说，哎、欸，他的故事也很励志，因为
对，
我看到是好像我那时候有找他的资料，然后他好像也是有受伤嘛，
对，他有受伤，
家人有骤逝之类、嗯，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样的故事应该要多一点，
嗯，
对，就是
正面的能量应该要多一 点，
对，因为其实你看这两年，然后再來又是不管是疫情啊，还有最近的国际情势啊，其实都是非常让人沮丧的，
对，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沮丧能量是会互相传染的。那你看，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子不好能量传下去的话，那你只会一直在累积不好能量。那我不是说我们做人一定要多乐观，没有，不可能，我们不会有绝对的乐观，也不会有绝对的悲观，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会感到开心，也会感到难过。
对。
但是我们需要一些可以鼓励我们，或是告诉我们说，欸，这样是有希望的故事。
而且反而是现在新闻媒体都很习惯去报道过于负面的
东西，
对，但其实世界上还是有很多正面的或者很鼓励人心的事件这样子。
嗯，其实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所以生活都会很辛苦，那我觉得大家也很不容易，因为在疫情的状况下还是要好好的过日子，然后努力的把好的事情传递出去。我觉得其实说真的每个人都很厉害，对，那我觉得创作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把更多我们可能不熟悉的故事题材然后分享给更多人去了解，对，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也是希望我可以一直做到我没有办法再创作为止，对，那当然我现在才刚开始我的事业，但我也对自己的就是抱有很大的期待，也很想看看说自己之后能不能创作出更多可以感动人的故事吧。
那未来比如可能在，因为当然现在目前有经纪公司然后配合，所以就是基本上的话还是会以比如说可能文本搭配你的图像然后去进行合作这样。那自己有没有想要挑战的，比如说可能自己真的出一本绘本？
有。Oh. 对，所以我就觉得 Boris 好厉害，这是什么在 Q 一下 Boris。
陈豪。
对，因为其实陈
豪付钱啊，没有，看笑，看笑。
因为说真的，其实要自己写自己画并不简单。
是
哦，对，要先把故事弄出来，
对，而且故事没错，而且故事你又不能给他太多资讯。对，因为其实每一本书虽然你看似好多资讯，但其实它主要想要强调的
核心，
对，核心只有一个。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还在学习的地方。当然，我有几个文本，我有在跟我的经纪人讨论。
嗯，
对。那这边的话我就先不透露太多，因为
好的，
对，
反
正
期待一下，
那你可以告诉我，那你可以告诉我就是目前的想法，就是未来这样子的创作它是一个，我们就不要讲太多，但你可以告诉我它是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故事吗？就是然后大家不都会讲说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勇气，
爱与勇气的故事，一个 MVP 情人哦。
欸，这样说，我其中有一本想画的故事是我的外婆。
哦，
对， 我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我的外婆她是缅甸华侨，然后她就是有经历过战争，然后后来来到台湾。我的外公很早就走了，所以外婆等于是一个人抚养我妈妈。对，然后当年我外婆因为战争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念书，但是她对我妈妈说，如果你想念书，妈妈再怎么努力一定会支持你去念。对，然后我觉得说哇，就是先不要说只是念书这个点好了，就是他鼓励孩子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支持的力量。
对，我觉得父母对孩子支持力量很重要。
对，真的。
对，然后不管是父母或是说可能我们对于年轻的一些学子，对，我们是过来人的话，我都会希望说我可以鼓励他们。我觉得我们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对，但是我们一定会因为某一个人的一句话而影响很深。
对，
嗯，
对，
非常期待这个作品，然后到时候也欢迎就是过来打书，
一定一定一定，
对，因为我觉得光是这个题材，就是我对面这两位一定会大哭的。他们，
那我先寄十包卫生纸给你们。
他们就是专攻阿公阿嬷、外公外婆啊这种题材，
应该说亲人吧，就是亲人。
对对对，他是专攻小动物。
哦，对，他是小动物，就是
对
对
对，还有陶晶莹，
陶晶莹没有，因为我那天去听陶晶莹演唱会，然后因为他有个环节又要再讲，就是我会哭的原因是因为他跟张雨生的友谊，
嗯，
是超越一般的这种可能男女之间的基础情感这样子，然后有一个画面最感动的原因是因为在整个小巨蛋里面，然后先播出张雨生的声音，
嗯，
然后陶晶莹就说我带你来小巨蛋了。
天哪，这个一定会哭的啊。
对啊，然后他们两个没血没泪的、啊、
没有
笑
我们有感动，我们有感动，
我们是感动的。
对对，
因为很难得看他在我们面前哭，
但他那个瞬间他哭了，
对，因为他、哦、他
很感动吧。
对啊，
对，我没有觉得不感动、啊、
我没有觉得不感动，
每个人前后后
后后
只是因为看到 Marco 哭就是有点吓到，说哦
哦，他真的很感动哎、欸！
他们比较常看到我擤鼻涕啦、嗯、我本身鼻子过敏，
对啊，
擤鼻涕的机会比较大一点点。
好，那今天因为这個时间也差不多，我就想问，就是最后一个不请之请，可不可以请 Nadia 帮我画一张就是我们的图，然后最后放在我们的 IG 上面？
可以，没问题。
对对对 对, 對, 對，
这个哎、欸，我先说这个要求是那个某某无理的要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对创作者很拍谁这样。
对，
然后
我是觉得，
我们刚刚也就是因为刚刚其实，在就是正式开录之前，對對對，就是然后他有画了一些作品，然后我看完之后诈骗。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欸、你可以说我把你好的部分描绘出来。
没有，不是跟创作者本身无关，你画得非常好，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没有，我就不要说，因为我们三个太熟了，
对，
我们非常熟悉彼此，然后我们也看过彼此最丑的模样，
差不多，
对，但是可能 maybe 就是在你心中只看到美好的事物。对，不愧是创作者。对，
那我们可能要再聊多一点。
好了，那我们今天真的很感谢 Nadia 来我们这边，
就期待你之后在我们这边就是分享你的作品。
对对，
然后我们在文字当中也会把就是 Nadia 作品啊，还有就是他推荐
的
三个
IG
还有他推荐的三个插画家，然后一起同名宣传给大家。
对对对，最后再说一下这个书的名字叫什么，
18 Fates of Water。
好，
谢谢，谢谢你捏，因为我们都不太会捏，我们只会十八个水缸，
十八个水缸很重要。
对，谢谢，
谢谢。